请大家先打开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今天的都已经打在上面了，动作很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主耶稣那里来，主耶稣就使我们得安息。你说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因为当我们在负这个你的轭和你的担的时候，是你与我们一同负这个轭与这个担。谢谢主，你是大能的主，谢谢主，你兴起我们与你能够同工，与你能够传扬你拯救人的这个福音。为了这个职分，我们来感谢来赞美。谢谢主，你把天上来的喜乐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是充满了喜乐与赞美，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已经成就了救恩，将来在天上的大盼望，正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这个力量。我们为这个来感谢来赞美。愿你的话今天做教训督责，做感动，也做这个改正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回到你的面前，以你的话如我们脚前的灯，为我们路上的光，每天依靠你的话语而行。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马华跟我1983年来到美国，那个时候呢，在周末的电视上，我们就会常常看到一些所谓的电视布道家 TV Evangelist。 在那个时代呢，看到 Jimmy Baker， 看到 Jimmy Swagger， 看到 Robert Schuller， 这些人那是如日中天。周末打开，常常很多台都会看到他们的节目。那个时候虽然我还没有信主，也没有上教会，但是就看这些人，我发现他们的信息呢，都有一些共同点啊，都是很正面的，很鼓励人的啊。那个时候我当然也不懂圣经讲什么，但是后来呢，我就发现他们每次就会对着电视机那个摄影镜头说奉献，要你电视机里面观众奉献，而且说当你奉献越多的时候，天上来的祝福越多，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结尾。你知道从80年代到现在我们的30年左右了哈，中间我们就看到当年很红的 Jimmy Baker，他成立了一个金元王国，媲美这个迪士尼乐园。他那个时候他以为是为神国在做工，他说你看我们能够做出这么大的事业出来，我们是在荣耀主的名。但其实我们知道他这个事工里面，其实表面很光明，里面有很多黑暗的地方在里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根基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就像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最后第八章后面讲，如果不是建立在磐石上的时候，任何的水冲风吹雨打的时候，这个房子就要倒塌。所以吉米贝克那个金元王国后来很快就整个倒下来，而且他自己还入狱。他出狱以后呢，又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很简单的名字 I was wrong， 我错了。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在继续在重新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圣经并不是他在电视上所宣扬的那种所谓的健康、财富、成功的这种福音。圣经通常是要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受苦的榜样，做仆人来服侍人。他发现我错了。 Jimmy Swagger 啊，当初也是跟他一样红，后来也是因为连续的几次的造迹什么的，整个的也垮下来了。我刚刚提到的Robert Schuller， 很多人都晓得在洛杉矶 Garden Grove 这个 city 里面，它有一个用几百万的这个玻璃盖起来的叫水晶大教堂 Crystal Cathedral。 这个每年呢，或多少人去那边所谓的朝圣。今年他 file bankrupt， 今年他已经发表破产， 欠了超过了5000多万。 Swagger Baker Schuller， 其实你发现他们当年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讲的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要每个人不要再想你是蒙恩的罪人了，你已经信主以后不要再想你是蒙恩的罪人，不要再说你是罪人中的罪魁，不要想你是罪，只要积极往前就好了。那听起来表面上听起来是不错，但其实你知道我们人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罪人，虽然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了我们，但是呢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不以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为鉴戒，提醒我们自己以神的话语来做更正教训督责的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常常继续的犯更多更多的错误，以为神来祝福我们，就像他们讲的一样，你只要信了主就有健康就有财富。人听了说啊，你信主以后就有大房子住，你信主以后就可以开 Mercedes-Benz 开 BMW， 那我也要信。这种福音不是圣经讲的福音，神学家把这种福音就定了一个名字啊，就是我们讲的成功福音啊，成功神学，又名叫做健康与财富的福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真正的成功，我把答案都打在上面了。真正的成功是什么？做主耶稣的奴仆，麻烦一下就打出来。真正的成功啊，不是去赚取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不是去赚取财富，不是整天想到就是我个人的健康可以多么的好。真正的成功是做主基督耶稣的奴仆。我刚刚提到这些80年代的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是不是？但是呢他们后继还是有人的，是不是？那很多人，我记得其实我以前就听过这位牧师，但是我在加州的时候，有一天我也在周末的时候看到这位牧师，他是位黑人牧师，非常多的会众，他在会众当中呢走来走去，那看起来很有活力，会众跟他的这个互动也很好。他就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就是要祝福你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个得胜的人。那其实这个讲的都没有错，但是呢接下来他讲什么，他说你看神怎么祝福我，我有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是什么？是一三五，我有一辆喷射机啊，私人喷射机，我有三栋 penthouse 大洋房，我有五辆的劳斯莱斯啊 ，Rolls Royce。他以为这个就是神的祝福。讲完以后呢，他就 pause， 让他的会众可以鼓掌啊！原来神的祝福就是这样子。我们信主以后呢，各式各样的祝福都来了。其实如果我们晓得圣经的话，耶稣要我们在有没有要我们在地上积攒财富？没有，是不是？耶稣财宝要积在天上。你知道现在有一位也是非常受欢迎，我记得好像是2005年的时候，这位 休斯顿这个大教会 Lakewood 的现在主任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Joel Austin。 那弟兄姐妹，今天我提这么多的名字，我不是在毁谤人。我记得我上次来讲到的时候，我用的题目是我们不要论断人，马太福音第七章，是不是？但是虽然不要论断，但是要什么？我们要能够判断。是马太福音在中间在15章左右就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是什么？披着羊皮的狼，是不是？他们讲的信息好像是真的，但其实里面那个是恶的啊，是恶狼，是要吞吃信徒的。所以我们虽然不论断人，但是呢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弟兄姐妹，你们也许不需要提这些名字，但是既然我是个传道人，我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权利跟你们讲说，这些人的信息在我听起来不是圣经的信息。这个 Austin 牧师啊，他在05年的时候到 Oakland 去开个奋兴会布道会，这是在足球场啊 ，Oakland Raiders 的足球场里面，可以坐很多人的，门票一张是10块钱，但是因为太多人要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电视报道说黄牛票啊，这 scalper 250块钱一张，你就可以晓得他受欢迎的程度什么。 人就为了听这种所谓的积极得胜，能够让我有健康有财富的福音，愿意付上250块钱的钱去听上这么一场。但是你如果仔细听他的信息啊，现在其实电视上很多，今天早上我还听了一下，今天早上 NBC 的7:30我还听了一下啊，满怀跟我讲说，你看又是这一套啊，就是得胜啊，就是神的祝福，后面呢就是都是在地上的东西啊，不是在天上，不是跟随主耶稣的这种祝福。弟兄姐妹，这个是假先知，虽然他的会众是这里坐的人大概10,000倍啊，加上电视的话，那可能是100万倍。有多少人他们想要听的就是这种祝福，但是其实人真正需要的不是在这个地上暂时的东西而已，是不是？人真正需要的是在永世里面那个存到永恒的东西。我不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健康，我们不需要在地上有衣有食，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追求这样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在这个讲台上，我用这个机会，我跟大家提醒大家，真正一个成功的人生，不是在那个最好区拥有最大的房子，或是开最好的车，在银行里有最多存款的那种人，那种好像让很多人羡慕的人，那个可能就是昙花一现，转眼就过去了。真正的成功，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圣经指出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我们里面的罪，是我们里面的罪需要得着解决，不但需要被神赦免，更是信了之后呢，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像提摩太后书3章讲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就是神的话语，让我们这些有罪性的人能够让我们的生活逐逐渐渐的从这些歪路上逐渐的走在正路上。靠着神话语的教导，靠着神圣灵在心里面的提醒的保护，我们的生活能够逐逐渐渐的步上一个正轨。成功神学说我们要过的是什么？更舒适的生活。圣经说什么？圣经说要我们过更简单的生活。保罗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如果你对我讲的话有疑问的话，对 Joel Osteen 这个人有疑问的话，上 YouTube 你们都会用，对不对？在 YouTube 里面打4个字 Larry King， 你们知道他是退休的一个名嘴啊，以前他访问过 Joel Osteen， 所以打4个字 Larry King Joel Osteen， 马上一大堆他访问他的当时的情况通通出来。我记得我听过其中一个，他很直接的问啊 ，Larry King 很直接的问这 Austin 牧师，耶稣基督是不是唯一得救的途径 ？Is he the only salvation？ 你会怎么回答 ？Yes， 很简单的答案，你们都知道，我也知道。他支支吾吾就是不肯说 yes， 就说啊，说到爱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不肯说耶稣基督就是唯一得救的途径。你去打。我绝对没有骗你，你可以自己去证实啊！如果我骗了你说谎，你赶快写 email 给我，写 email 告诉说周牧师讲的不对。但是你若去看，你就发现这些假先知虽然今天世上很受欢迎，但是讲的不是圣经的真理。弟兄姐妹千万小心，你如果想要听在这个讲台之外的，有很多很好的啊，很多很好的有人并没提过 John Piper啊，这个牧师讲到非常的正点，他非常的充满了这个圣灵中讲到，听了让人非常感动。John Piper、John MacArthur 啊，这位更正派的这个牧师讲得非常好。这个 Adrian Rogers 非常的正统啊 ，David Jeremiah 讲得非常的正统，这些在 Internet 上你都可以听到的。Chuck Swindoll 啊，以前Dallas 以前的前任的院长。讲到非常的风趣，非常的正统。芝加哥 这个纽西教会Willow Creek 这个 Bill Hybel 也是一个可以听的这个牧师，他讲得非常好。Rick Warren， 你们都晓得标杆人生标杆教会的那位作者。这些牧师你若想要听讲台之外的，我建议你去听这些牧师讲道。电视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买电视时间的很多都有问题啊，我真的不会鼓励弟兄姐妹去听这些电视上的东西，反而 Internet 我倒建议，我有个地方叫 oneplace.com oneplace.com 收集了很多牧师的讲道，你在那个地方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想听讲台以外的那个地方我可以推荐你去，好不好？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也说过，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子马不停蹄居无定所的到处去传扬福音，他哪有时间去收集任何的钱财。主耶稣保罗当然说过，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马太六章说什么？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为什么？他说因为会锈坏，是不是？有虫子来咬，有贼来偷啊！我们都晓得，如果你真的财富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心担的越大，因为不知道这个财富哪一天就没有了，偷走了，股票市场一下没有了。主耶稣说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没有虫子咬啊，也不会锈坏，更没有贼来偷，那个是唯一能够存到永恒的财宝。那最后呢，路加福音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借用那个什么，他说不义的钱财啊，所谓的不义的钱财就是他对一个人诚意啊，诚意是没有帮助的。他说用这种东西去什么，去结交朋友，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借你到永存的账目里面去。圣经讲不讲钱财？哇，讲非常多的地方讲钱财，但从来没有要我们在地上积攒钱财。他说要好好的利用神给我们的这地上的这个财富啊，广传福音，结交朋友，让他们也能够信，到时候你到天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在地上撒出去的东西在天上结出了这么多的果实出来。感谢赞美主，那个我带不来，但是呢这个却永远跟我在一起，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不需要那些假先知讲的话，看到的话也不需要浪费你的时间。我是因为是传道人，我必须要了解，当我在 critique 他们的时候，我必须要了解，所以我去看。我为了更了解奥斯汀牧师啊，我不是不是乱讲的，他第一本不知道是第一本啊，但是他出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做 Your Best Life Now， 是不是？中文可能翻成什么成功人生或是美好人生之类的。我们为了了解他，我们也买了一本，第一章还没看完我就知道其实不用看，因为就是这个样子。你说他里面第一章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讲什么？他说他也讲到说神要祝福我们要得胜。他说他有一次跟太太散步的时候，他说看到一辆这个维多利亚式的这个样品屋啊，他们就进去看，他们发现说哇，这个里外都是他们最喜欢的那一种。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祷告了，他说我们就开始祷告了，说有一天我们要有一栋 exactly the same house。然后他的结论当然说是的，不久之后他们就搬进了 exactly the same house， 同样的一个建造的一个房子里面。他用这个做例子说，你看只要你积极的啊，把你所想要的告诉神，神就会成就里面。这个是圣经的话，但是绝对不是用在这种地方的啊，不是用在我们自己的享乐舒适上面，好不好？那个其实是说，当我们心里所想要的什么，我们想要我周围的朋友能够得救，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和谐，我跟我夫妻的关系能够更和好，我能够圣灵帮助我更孝顺父母，更能够忍耐我们的儿女的时候，那种是圣灵要我们的祷告，而不是说主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然后存不到永远，好不好？所以假成功我们看到了，假成功我们看，麻烦把第一页打出来，假成功啊，这名字我都打出来了，他又名是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个，是不是？积财在地，转眼成空。诗篇九十篇不是这样讲吗？他说我们一生年岁是70或是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在地上所击的永远带不走，是不是？你们都听过亚历山大把手脚伸出来说，你看这么大的帝国，结果我什么都没有带走。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前人的脚步是我们的见解啊，他们犯的错误是今天基督徒的见解。那假成功讲完，我们讲真成功。今天一定要10点45分之前把时间都让出来哈。讲真成功，我还有半个钟头来讲这个所谓真成功。圣经讲不讲成功？圣经讲成功啊，但圣经讲的是成功是什么？圣经讲的成功是完成神的托付啊，你可以把这写下来。圣经讲的成功是完成神的托付，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主耶稣，主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个叫做真正的成功。其实在世人眼里看来，主耶稣基督那真的是真正完全的失败，是不是？你们说他是神，他却降生在最卑微的地方，在婴儿时代就开始被人追杀，然后呢以最穷的木匠成长，30年的事迹没有人记载啊，除了一点点以外没有人记载。出来传道以后呢，你就发现他讲的信息很少人听的，甚至什么，后来有些跟随他的人，当他在约翰福音讲第6章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而且讲了好多次的时候，很多的门徒就什么都退去了，因为他们说，哎呀，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什么叫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呢？今天我们当然了解，是表示我们的生命与主耶稣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连结，是这个意思。但当时他们听不太懂，叫我吃肉喝血太可怕了，这话真难听啊，就什么连跟随他的门徒都离开他了。最后呢他被钉上十字架，是不是？钉上十字架之前呢被人家羞辱，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看起来啊就是凭人家羞辱，人家指责他的话他一句也不回答啊，除了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他就说是，你是神的儿子不是，他就说是。在这个重要关头啊，他不打马虎眼，但其他的指责他一概都不回答。钉上十字架，底下经过的人还讥笑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嘛，是不是？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啊，在人的眼里看来，哎呀，他真是失败，最后呢还不就在十字架上死了吗？对，对我们来讲死了就什么完了嘛，死了就完了。但耶稣有一句话，什么？不是完了，是什么？成了。什么叫成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照着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应验在他身上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不只是那个婴儿降生在伯利恒啊，那些很多的那些我不用讲，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什么？耶和华已经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已经为了众人做了什么赎罪祭，那个时候定的时候已经成了。所以他最后那句话不是说倒数第二句话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圣灵感孕，从小圣灵就跟他同在，天父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但是当他为世人成为罪的时候，那个时候圣洁的神离开他了，因为他已经成为罪，罪与神不在一起。在那个时候耶稣才感受到，哦，原来神不能同在的时候那种痛苦，所以他会很痛苦的叫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最后他一句话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啊，然后他就低下头啊，就过去了。人看来完了，但耶稣说成了，因为旧约所有弥赛亚应验，从耶稣基督的感孕降生的一生，卑微的一生，一直到钉十字架的死，都成就了。当然还没有结束，是不是？真正的救恩的结果是3天以后，耶稣照着他讲的，他的生命他自己舍了，他也可以取回来，证明他就是生命的主，是不是？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啊，身体会坏，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永远与主耶稣基督同在。这个是个完整的救恩，所以耶稣他说的不是完了，是成了。 救恩已经成就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功。为什么？请问从创世啊到现在，有什么工作，有什么人做的工作能够让世人得义，能够让众人的罪孽得到赦免，能够让人得到神儿女的名分，能够在世上的时候有圣灵住在里面做我们每天生活的帮助，有他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然后有什么工作可以让我们离开世界以后与父神永远同在？请问有什么工作可以如此？没有嘛，是不是？成吉思汗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杀了很多人，最后黄土一杯。亚历山大有什么了不起？丰功伟业是世人眼里看起来如此，但是对世人没有帮助。但是这个卑微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却能够把从创世开始所有信神的应许的人，到他来了以后所有往后看相信他的实际上工作的人来拯救他们，让我们与神破裂的关系和好。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功，因为这种工作的果效永远不会衰残，这个是真正的成功。所以耶稣呼求他的儿女们来跟随他，有真正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因为那个果效也永远不会衰残。 Baker Swagger Schuller Austin 这些告诉他的跟随他的人很多很多，但这些工作都会将来都没有。弟兄姐妹，不要羡慕这种东西。如果你还在犹豫不定，在羡慕这个时候，仔细的思想我今天的话语，你仔细的去 internet 上去 YouTube 看看他讲的话到底合不合圣经。所以看真正的成功，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好不好？我们刚刚翻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0-24节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就是这五节20-24节，请。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当你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那这边讲到的是两种人，是不是？一个是做奴隶的，一个是做自由人。耶稣说，如果你是做奴隶的，做奴仆的，蒙召的就是什么？主所释放的人，变成个自由人。但如果当时他的身份是个自由人，如果蒙召呢，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那当初当然他讲的是一个所谓的 physical 的不同的身份，因为当时这个社会是个所谓奴隶社会，我们没有绝对没有鼓励奴隶制度，就是当时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因为当时是群雄征战，只要你输了，全国一起抓过来，都变成罗马人的奴隶。当时的社会据那个神学家研究，40%的人在社会里面都是所谓的奴隶，这奴隶不是都是一些低层的，不是啊，律师、教师、医师。这些当时很有学问的，还有一些其实都是奴隶的身份，只是因为他们战败了抓来当奴隶。圣经绝对不鼓励任何的奴隶制度，保罗所写的是当时是这个情况，所以是 physically 有这两种人。第一个说，如果是做奴仆蒙召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最明显在旧约圣经的例子，第一个就是约瑟，创世纪，是不是17岁被弟兄们卖到埃及以后做奴仆，然后呢，然后圣经说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做的事就是什么？他尽都顺利，百事顺利。字里行间你就看到说，神为什么与他同在？因为他凡事照着神的话语行。你说，你怎么知道？圣经没有这样写，是不是？ 但是你看到后来，当他做了总管以后，他主人的妻子开始诱惑他，因为这个人很俊美，很健壮，主人的妻子也诱惑他，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得罪神呢？啊，因为主人只留下你没有给我而已啊，他怎么能够做这个恶事来得罪神？你说他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一个血气方刚年轻人竟然能够抗拒这种诱惑，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但是谁说这样就得到地上的祝福？没有嘛，是不是？因为这样反而被丢到监狱里面去。可是在监狱里面呢，他仍然照着主的心意行，监狱里面又当成总管，解了梦以后呢，以为从此可以出去了，没想到神继续把他这边留了两年，是不是让他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30岁的时候被升为宰相，做了宰相以后，那个时候神的名在他身上大得荣耀啊！不是只有那个时候，是不是？当他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人，但是你看他做事这么尽心，虽然做奴仆，尽尽心心的服侍他现在的主人，在监狱里面尽尽心心的为这个牢狱的头目来服侍，神的名在他身上得荣耀。等到当宰相的时候，更是所有的埃及人都知道约瑟所服侍的那位神，在他身上神得荣耀，因为他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行。做奴仆的，如果蒙召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但以理10几岁的时候，主前606年，亚述人巴比伦第一次围城的时候，就把他跟他三个朋友掳到巴比伦去，是不是？在那个地方，你读但以理书，你看到但以理怎么样不愿意沾染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凡事上愿意照着神的话行的时候，神祝福他，他也荣耀了主的名。有一次，因为人的嫉妒，被丢在狮子坑里面，那网都不忍心，但是因为他下了令，没有办法，他只好把他放下去。但终夜这个网都睡不着觉，但是呢，神却封住了狮子的口，也封住了他的爪牙，连伤害都没有伤害他。第二天早上，王一来，在叫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说：“王啊，神祝福你，你看。”我服侍神，所以神没有伤害我。就王命令什么，把那些陷害他的家属妻子儿女全部丢下去。还没有到洞口的时候，那个狮子就跳起来把他们抓成粉碎。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行事，神在那个身上他就保护他的子民。哎，你说如果我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神也会保护我？是不是我开车的时候都不会出问题啊？是不是我开车这一路都是绿灯呢？啊，是不是基督徒都是这样一路都没绿灯呢？我一生都顺利，别人会掉工作，我都不会掉工作呢？对不起，神没有这样的应许，是不是？神有什么应许？当你在困难中的时候，主耶稣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安慰我们，把喜乐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心里面仍然很稳定，好像真的我们不是踏在流沙里面那种挣扎随时要掉下去的人一样，我们是踏在磐石上稳稳的，不管周围环境如何，稳稳的踏在这个磐石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啊，就像雅各书讲的什么，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啊。虽然我们觉得还蛮长的，是不是？其实你看我已经54岁，我现在54了，回头一看，哇，54年已经过去了，对，中间可能有比我再大一点，你看哇，80几年晃眼就过去了。不管怎么样，旷野已经过，今天仍在这个地方，只要神留我生命在世上，我就愿意按着神的旨意行。记得做奴仆蒙召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不管你今天觉得 你的心里面觉得我在做什么样的奴仆，或许是你的工作上啊，老板压力好大，你做 postdoc 或者不管做什么 engineer， 老板压力好大啊，觉得好像做奴仆一样。记得神释放了你，你如果在家里面觉得，哎呦，我是做老妈子啊，还是做老爸子，这种整天忙来忙去，没有人说一些感谢的这个话，我从早忙到晚，我丈夫回来以后还以为我整天在家里面无所事事，或是我孩子回来以后，他就要吃要喝，然后就玩，他还帮他洗澡睡觉，好麻烦。你以为在做奴仆吗？只要按着主的心意来行事，就是主所释放的人，是不是？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些啊，做自由人、做奴仆的事情。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个例子。几年前这个《今日基督教》上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是 Chuck Colson 有人写这个 就是美国的监狱福音，现在已经是世界监狱福音了啊，这变得很广。他有一次到巴西圣保罗一个非常恶名昭彰的监狱去探访，因为他知道监狱福音在那个监狱里面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他去看看。他说他进去那个监狱啊，他去过很多很多的监狱，他自己都做过监牢。他说他去过很多，但是很少能够像这个这么阴森黑暗的一个监狱，让他觉得进去以后发毛的一个地方。他说大部分的监牢都是暗无天日，然后地上那个基泥呢，让他的寸步难行，出去的时候那个鞋上都是黑黑的，非常肮脏的东西粘在脚上。然后听到这个犯人一些哀嚎，或是因为关了太久已经精神不正常的这些哀嚎的声音。那个监狱是非常大，但是经过这些地方以后来到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是典狱长让一些信了主的基督徒，那些犯人可能一生都不能够离开的，因为这个是重刑犯监狱，可能一生都不能离开。他经过黑暗的地方突然眼前一亮，他觉得好像从地狱进入天堂一样。因为在这个地方这些犯人呢，这些基督徒犯人把这地方整理得非常的干净，他们亲手盖了一座教堂啊，虽然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呢整个教堂从这个墙壁玻璃里面的家具全部是他们一手自己亲手做的，在四周他们种花种菜，然后呢他们这些人还尽量的传福音给那些其他的犯人啊，帮助这个监狱里面的暴力行为来减少。那更令他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中间有个犯人啊，有人跟他讲说你母亲重病可能就快过世了，就他就跟典狱长请假，典狱长准了他一天的假，没有手铐，没有脚镣，也没有守卫，他只跟他讲说我早上放你回家，你太阳下山以前你要回来。果然他早上一个人离开监狱以后，太阳要下山了，你就看他一个人就这样走回来了。他虽然在监狱里面，但其实这个人心灵却是自由的，做奴仆的所蒙召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他知道他必须为他过去所犯的行为呢来负责，但是他的心灵却是自由的，能够让典狱长信任到个地步，你自己回去，没有手铐，没有脚镣，没有守卫，自己回来。在这个监狱这么黑暗的地方，却有这么个光明的一个角落，这些人在主耶稣为主耶稣基督来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住在监牢里面，是不是啊？我们以为我们可能住在世上某种监牢里，我的家可能这个监牢，我的工作场合这个监牢，我学校的这个监牢。不管你的监牢是什么，你知道你是主所释放的人，你的灵是自由的，你是个自由的人，你可以自由的照着主的话而行。虽然也许你的配偶你感觉他是在压迫你，但是你却可以靠着圣灵浇灌你的爱，你可以爱他。你觉得你的同事老板好像是在逼迫你，你却可以因为主爱给你的关系，你可以为他们祷告，是吧？你可以爱你的仇敌，为恨恶你的祷告。做奴仆而释放的，做奴仆而信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他说是，如果你是自由的人，蒙召的话，你就是主的奴仆。我们最不喜欢听的这个奴仆的话，你知道圣经翻译啊，还相当的客气。英文呢就翻成有时候把翻成 servant 啊，但有时候翻成 slave。其实那个字呢 ，doulos 就是翻成就是奴隶的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如果你是做自由人的，你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奴隶。奴隶是什么意思？主人说的凡事我都要听从，对不对？这个就是奴隶的定义。你没有一个所谓自由，自由说我要选择这个，我要选择那个，主人说什么我就必须听从什么。他不是用佣人啊，我们会提到这个字，他不是用一个仆人，他是用奴隶这个字。那我们中文翻的还稍微客气一点啊，奴仆其实就是奴隶的意思。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主的奴隶。二次大战的时候， 我们都晓得39年德国人很快的闪电攻击波兰，接着呢1940年的时候，他虽然跟很多国家订了所谓友好条约、不侵犯条约，但其实上那都做幌子。1940年的4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晚上9点半，荷兰的首相广播，大家都在听，这广播说我们的盟友啊，德国人不会来侵犯我们，大家可以放心。5个小时之后，德国人的飞机就开始轰炸荷兰，啊，也是过几天，荷兰女皇就隐退。在那个之前呢，已经有很多的犹太人从德国逃出来，因为在那边已经开始受了 10 minutes 受了很多逼迫，逃出来，他们开始收藏，藏匿这些啊这些犹太人。有一次，他们有一个婴孩，啊，婴孩到他们家里来。那婴孩因为会哭，啊，会闹，他们又住在这个闹市里面，所以他们就找一位牧师来。他们说这个牧师，因为他是在郊外有个农场，他们就去问这个牧师说：“你有没有可能啊，这个把这个犹太人的孩子带到你家里去帮忙躲藏？”当时这个牧师非常的害怕，他说：“你知道做这个是要杀头的事情，啊，所以他们说不敢。”那彭克利其实他也很聪明，他就把这婴孩呢让那牧师抱一下。那有时候人他一抱，那感情一来哈，他就很难拒绝。可是呢，他就看到这牧师身上那个挣扎的表情，一副又爱怜又害怕的样子。但是最后那个害怕战胜，他把婴孩还给彭克利。他说他不愿意，因为都会连累他的家人。但是他的父亲，彭克利的父亲80岁，那个时候他把婴儿接过来，他说如果我的生命能够为这一个婴孩而死的话，那是我至高无上的光荣，啊，至高无上的荣耀。他是一个了解神真理的人，他知道他的生命其实如果换这么一个婴孩的生命的话，是他至高无上的荣耀。你说这个自由人啊，他愿意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不但是他，等到他们全家被逮捕的时候，神恩待这位老人家10天啊，就在医院里面过世，没有让他受到苦。但是彭克利跟他的大姐 Betsy 他们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的时候，彭克利那个时候他心里也是非常的，他有点挣扎，什么神会让他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他的大姐却在他生命做了非常正确的影响，他在这个400人容纳400人，却挤进了1400人的非常吵杂，大家挤啊骂啊打啊这个地方，他开始祷告。他不只为这些人祷告，他为了这些守卫来祷告。彭克利非常的惊讶，他说：“哇，我这个姐姐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姐姐啊，她就是做自由人，但是呢，她这个做奴隶的时候，她仍然是自由的。她能够把她人摆上，按照神的话语来过生活，为那个爱她的仇敌，为恨恶她的祷告。其实，在那天轰炸的晚上，她很紧张，跑到地下第一层的厨房去的时候，她跟她姐姐一起祷告的时候，这姐姐大姐就开始为这个轰炸记得这些德国士兵来祷告了。他彭克利说：“问他，你为什么为他们祷告呢？”他说：“因为这些人在恶势力的手下没有出来。”他姐姐知道为他来祷告，自由人，但是他愿意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他愿意按照神的话语行，爱他的仇敌，为恨恶他的来祷告。我要快一点，对不起哈。但是其实我说，如果按照罪的角度来看哈，我们不是两种人，其实我们是双重身份。然后看一下吧，双重哎，就算奴仆成为自由人，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成为自由人；但在成为自由人之后，不是随意而行，乃是成为义的奴仆，从罪的奴仆成为义的奴仆，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奴仆。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功。我们看下面一个，我从圣经里面看到信徒与神有三个层面的关系。第一个就是父子或父女的关系，约翰福音讲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没有问题。第二个是朋友关系，是不是？约翰福音15章说：“我从今以后不再称你们为奴仆，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我从父那边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在上那一节说，你们若愿意遵照我的话而行，就真是我的朋友了。有很多的诗歌都是主耶稣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很多的诗歌我们很喜欢唱这样的诗歌，但不要忘记，朋友不是像你我这样的朋友，我们平起平坐，不是的。我们跟主有很重要的这三个关系，就是主仆的关系，有这三个层面，又是神的儿女，又是主耶稣的朋友，但更重要的，不要忘记，你要做主耶稣的奴仆啊！千万不是以为我跟主耶稣平起平坐，我既然是天父的儿子女儿，我就跟老爸耍赖啊什么的，没有这回事情。在神的恩典里面，最重要一点，不要忘记，我们是主耶稣的奴仆。奴仆就是要照着他的话语而行，主人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大家一起讲，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是不是？你走每一步的时候是脚前的那个灯，人生的道路上是主的话语啊，祝你路上的光。神的话语叫我们做主的奴仆，告诉我说，我们这些自由的人如果蒙召了，就是主的奴仆。好，最后我来帮大家读几节经文来看。马太福音，我们下一页把这经文打出来。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是有约翰雅各的妈妈带他们两个说，哎，主你得国的时候，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你看天国里面左丞右相，是不是做他的宰相啊？十个人，另外十个人说，好，非常恼怒这个人。耶稣跟他们讲，他说，你们在世上有君王超权来管束他们，有大臣来管他们，对不对？但是你们中间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用人的原文是 diakonos， 就是 deacons， 就是执事，我们今天翻成执事。执事就是教会众人的用人啊，仆人他就是用 doulos， 就是奴隶这个字。你如果愿意在天国里面为大为首的，今天在世上神的应许是你做服侍众人，像用人像奴仆一样的来服侍众人，这个在将来在天上的赏赐必是大的，并且什么，像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我不能赎人，但我们可以舍命。我不是要你死，罗马书十二章说嘛，我们要做死祭啊，活祭啊，做活祭，是不是？是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活祭，是个愿意照神话语而行的一个活祭。这个祭就是不要太在乎你的那个什么面子，是不是？祭什么？祭就是杀了以后剥皮砍块烧掉。如果做祭的话，我们还在乎什么面子呢？跟人家讲福音，哎呀，不好意思，怕他拒绝我，面子上挂不住。不要在乎这个，人需要的是福音，借机会啊，不是硬塞，找机会很有智慧的把福音传给人。当然最重要的啊，不是用嘴，是不是？是用我们的生活行为。耶稣说要做他的见证啊，不是说他的见证，要 be his witness， 要做，要照着福音所应许的。43分啊，好。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还需要学习，就是需要 control 我的时间。但是最后这个经文，大家记在脑袋里面，带回去，记得不是在地上积财，是在天上积财。积财在地，转眼成空；积财在天，永不落空。感谢赞美主，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